各位听众大家好，下面为您播出评书《晚华尔买富之龙在江湖》，作者孙岩，演播国家一级评书演员孙岩。下面请听第188回。
方俊清啊，这小子是个坏人，他学完之后把老师给灌醉，想要跟老师再比划比划，要告别老师了，我跟您再比划比划，再温习温习功课。老古文乐了，好啊，应该是这样嘛，学如逆水行舟，不进则退，必须的。那好啊，这个我们吃完了喝完了，咱们爷两个来一顿文外，咱们比比，这些东西你都拿走啊，我给你爹准备的，啊，给你娘准备的，都是我们东北的特产猴头菇。老头什么意思？这老古文啊，他是想比着比着，差不多的时候我一转身就没了，来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，凤毛麟角的人物吗？来一个神龙见首不见尾，转身而没，我这一扫了没了，你就找不着我了。基本上习武之人送徒弟都这么送，为什么呢？都是刚强之人，又都是性情中人，讲分手的时候那是很悲痛的，悲欢离合嘛，是不是？这分手是一个很难过的事儿，虽说还能见面，但是三年五载是不能见面了，那个时候交通也不方便，通讯也不方便，想见一个人是非常难的。所以老爷子那意思呢，咱也别哭啊，送徒弟我又哭了，这不好，是不是？让你也惦记我，这岁数也大了。所以这老爷子想偷跑，没有别的想法，老爷子就这样把他叫出来，两个人在外边就比上了。平时的比武那是经常性，因为老爷子是陪练的，这老古文是陪练，你就得陪着徒弟打，陪着徒弟练，每一招喂给他，你不喂这招啊，人家回头打不准，到江湖上会吃亏的。所以说习武者为什么必须得孝敬师傅呢？那是拿命跟你玩啊，那不是闹着玩，这东西不是很容易的，不是轻轻松松就能学会的。俩人到外边这一比上，一边比老头一边夸古文，一边说，好孩子学的不错，好，比我不次啊，嗯，每一招每一式都很到位，好好好好好，前几段不错，中段也不错，马上要收尾了，收个好尾，你就是我，我就是你了，说白了你不是我徒弟都行喽，你跟我差不多喽，能耐跟我几乎是平等。这小子听到这儿心里暗暗的庆贺，冯俊清心想，那可太好了，我就是你了。师父，对不起，您对我是真好，这我知道，但是我经过了这么多的事，经过了我的亲父亲把我出卖，经过了我踏上了北国之路，我吃人了，我连人都能吃，我还有人性吗？我自己已经把我的人性给泯灭了，没有什么人性，所以啊，我也不想好好的做人，我也不想做一个什么英雄，我啊就这么坏下去。那么在你这儿，咱是窝里反，我先来一下子，师父喂，对不起也就对不起你了，你啊忍着吧。想到死啊，他奔师父后心，那是应该喂一掌，就是你打这儿，这对了，这穴位对。老师怎么也没想到自己的徒弟能跟自己儿来这一套，他唰一晃身的时候，这徒弟有10层的劲儿，使了12层。冯 俊卿心里明白，要么我就不下手，要下手啊，我就不能轻了，我可不能养庸成患，我要斩草除根，要不除去这根，他要是有活的希望，坏了，那是指不定找谁来跟我比武，报这一掌之仇，那要传说出去，我把我的亲师父给打了，江湖上也会没人理我，也会没人勒我，所以想到死，这小子这掌是使了12成的功力，啪，千不该万不该，不应该把受益的恩师给打死啊，这太过了，那是你的师父，有多少不是人的人，他也不能对师父这个样子，也不能对爹这个样子，可是这小子叫恩断义绝，这一掌下去把老爷子给打的这口血就吐出来了，就站不住了，想在这儿挺一会儿，挺不了了，如果他使10成的劲儿，这老爷子背不住还能挺住，他使了12层的劲，这老爷子挺不住，噔噔噔，咵就趴地下了，趴地下了，活是肯定活不了了，但是呢还倒气儿，就是还有意识啊，还能就是喘一会儿，不至于现在死。这小子往起一纵身就起了，这叫千斤坠的功夫，两个腿这腿弯儿这儿都放平了，往下越咔往老爷子后心这儿一压，千斤坠的功夫。老爷子，这有一句话说得好啊，这叫作茧自缚，自个儿把自个儿杀了，谁都不怪，这怪这老爷子古文啊，他没有睁开眼睛，让人家用一气一气的虚的假的忽悠的给迷惑了，他自认为这孩子是个好人，没想到这是个豺狼，养虎成患，养狼吃人，没想到自己把他教成了，却死在他的手里了，没有办法的事儿。老头死了，他站这儿乐了，别怪我呀，都是你们逼的，这个世界上我认为没有好人，我的亲爹他为了那娘们儿，他们两个在一起，他对我不好了，后来他竟能上这府衙去揭穿我，举报我，就为他一个朋友金德利，我为了报仇，我为了杀金大力，我为了杀他全家，我也得把你杀了，否则我杀完金大力全家你知道之后，你势必要找我理论，你说金大力是好人，没办法，这是一二一个，我下山就你那几千两银子不够，够我干什么呢，我得把你人头求走，拿到当地府衙，我到府衙去换钱，换一大票钱，这是我下山的奖励，下山的生活费用。想到此啊，他就一伸手把刀拿出来了，咔嚓把老人古文这脑袋就给卡下来了，然后找一包裹这么一包，这其余的肉搁火上做了一下，然后拿下来了，拿下来被风吹干了，背在背后当过往走路吃的干粮，就把老师给活吃了，吃着老师的肉，背着老师的头，拿老师的头去领赏钱。这小子不傻呀，他非常机灵，人家小谦是受的什么学历啊，那什么学问呢、啊、那学很多东西，他爹冯景初乃是一个有学问之人，副知府啊，能不好生的教他吗？所以文化这块那就别说了，他是肯定行的。 就这样他就离开了东北，这回再往关内走，他一是长大了，16岁来的，再加上学这8年，那20多岁了，24、25岁了，小伙子长得5的3粗的，后头背着这人头，再加上这8年学这功夫，咱说了，请等于别人学16年。为什么呢？太刻苦了。他死过一次，知道这人怎么不容易，知道什么叫苦中苦，什么叫甜上甜，逼得他都吃人了。可是现在他自个儿知道，他吃人吃的已经习惯了，就好像这人肉不吃啊，他犯瘾，他自个儿犯瘾。他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时间长了不吃他就想，就包括呀，就在这儿练武的时候，他就是想琢磨老师吃老师的肉，但是这10几年他老忍着，这回终于把老师肉吃了，他背着这包就离开了东北地区，奔关内去了。首先他就到了河北，河北的保定府。到了保定府干嘛？卖脑袋啊！到了保定府啊，府衙门前，他咚咚咚一击鼓，那击鼓的人是打官司告状的，是找府太老爷有事的。快照状3班6房列了2箱，把他带上去。什么事儿？他说我也不知道什么事儿啊，我这头一回做这事儿，大老爷，我就拿个人头来。老爷气大，你杀人犯来给我摁那儿！别等会儿，不是那个拿人头，不是我杀的，这人呢是我帮你们抓的，我拿不住，就怎么说呢？不就反正吧，我把他人头拿来了，这人是你们通缉一个要犯。嗨。大老爷说你这事儿不是这么办的，你应该啊找我们这个田捕快田山，这个挺大的脑袋就过来了。哎，老爷，你看看那谁的人头啊，看看值多少钱，给他处理一下，升什么堂啊。这捕快就处理这事儿了，你拿过来呢，这叫有奖，这个奖励有专门挣这份钱的，武林道很多挣这个赏钱的，因为他悬赏了，说比方说我们悬赏捉拿张少佐，杀无赦，张少佐之人头值5块钱，那挺便宜，所以这样有人挣这5块钱，把张少佐人头拿来，这是张少佐，哎，一看验明正身是张少佐，你就给人那5块钱。他今这事儿应该这么办。这田山田捕快说：“那来看看吧，谁呀？”他说：“这人叫古文啊，古文。”哎呦，这古文10几年没抓着他了，至少是12年以上。现在呀，他这卷宗一大堆呀，现在全国各地都在通缉这古文，什么时候抓着，什么时候算破案，这就算破案了，看看是不是啊？找谁把这人头清洗一下？对对照片，就对那画影图形的照片一看是，那就给人钱吧，那还说啥呀，这份奖金那就挣着了。这面又找画匠，找仵作，干嘛？找画匠先把这人头画下来，然后把这个抓住古文这人画下来，搁到卷宗里，得往皇上家报啊，说这个案子破了，你得人知道，得行不知道，得行不知道，行不知道不行。所以他这面做一切工作，准备一切手续，忙活了是足足一天呢，然后拿出来5000两纹银，当然是银票，那银子他拿不走啊，把这银票放这了。兄弟，你是个英雄啊，叫什么名？我叫冯俊清。冯俊清，哦，别人都管我叫大头。为什么他说这个呢？他看着啊，对个这位田山了，哎呦，这田山这脑袋怎么这么肥呀、啊？哎呀，这腮帮子这肉嘟着着，这耳朵啊，两耳朝怀，这大耳朵真肥，这耳朵要吃一口，哎呀，怎么这么香？他这光寻思，口水都流出来了。你说这人毛病得多大？他就喜欢吃这个了，那没办法，他非常喜欢吃人。我叫大头啊、哦，大头。这个5000两给你了啊，这是5000两， 可是给足了，兄弟，别人来了，我天山可不是这么对付，知道吗？这五千两不能让他都拿走，你说是不是？哥，您看您这说什么话？晚上我请您吃饭，哥，我就在那个会友居那儿，我那单间里头，我摆他一桌子，三哥俩喝点，你应该拿走的，哥，我保证让你把这钱拿着走，知道吗？这段书叫一头换一头，一头换一头什么意思？他拿他师傅的人头要换回田山的人头，他喜欢吃人头，他师傅人头他没舍得吃啊。那么今天看在田山有这好人头，这头长得这好，这个肥实，他想一头换一头，那么也就是说他要摆一个龙门宴，酒无好酒，宴无好宴呢。晚上我请客你去啊，我给你钱，这不五千两吗？我拿出一千给你，对吧？你就得来求这钱吧，然后我把你拿下，我找地方一坐，哎，我一吃吃饱喝足了回家，我杀金大力全家。他就是这么合计的，我就回河南洛阳了。大哥，晚上呢咱们就那儿会有局，咱们吃点饭，然后呢你放心，我明白事儿，常在江湖走，这事儿能不明白吗？咱做的是这生意啊，挣的是赏银呢、啊、既然挣赏银的，这钱它不是一人花的，生意不是一人做的，买卖不是一人能扛起来的，对吧大哥？哎兄弟，这田山乐了，哈哈哈哈，我就乐意跟这聪明人在一起，你就聪明，实不相瞒兄弟，你跟我好好聊好好处，哎，咱们这个府衙内啊还真缺一个副捕头，你要是真跟我处好了，咱哥俩处的到位，回头我跟老爷说你在这儿给我做副捕快，您看怎么样？这可是好工作，你就不用挨哪儿去抓犯人了，你再抓着犯人还挣钱，这还拿一份工资，这多好啊，奖金你照拿不误，是不是？哎，哥哥田大哥，您说这个还真是这么回事，如果有这机会那可太好了，那我必须的，我好好晚上孝顺孝顺你。哥，我这银票我先拿着，回头晚上你去了该你的我肯定给你，好兄弟我相信你。就这么把这事儿可就说定了。其实啊，要搁正常人来说，这是一件真正天大的好事。那么这多好的事儿，让你在府衙里头副捕快啊，穿着官衣儿，你有支撑了，你真正的警察了，那就是现在警察呀。到哪儿去，你拿啪牌一亮，谁不哆嗦，谁不给你面子，你脑袋顶上钉钉你叫官人，谁不怕你啊？那多好啊，你再做点什么事儿，谁敢惹呀？没人敢惹，没人敢碰，没人敢猫啊，这是多好一件事儿。可这小子心太野呀，他怎么能在这保定府待着？这地方能把我怎么着了？能让我游开啊，还是能让我发展开？我有宏图伟业，这是一二，我必须得杀金德利全家，我霸取他的财产，我还得回我们家找我父亲，把我们家所有的钱我划了划了，然后我建立我自己的王国，我建立食人族，成立食人族，建立食人寨，我建立食人帮，我自创一派的瓦是北国春，北国春拳我叫食人拳，我全变了，因为别人不知道这东西是古文教我的啊，我把古文已经杀了，现在死无对证啊，虽说他是我师父，但他死在我手了，那么我今后是前途无量。他各有各的想法，他是这么想的。到了晚上，这小子早早的就来到了会友居，叫了一桌子菜，这桌子菜那真是山珍海味，只酒佳肴，全是好吃的。你会友居有什么好吃的，你往上上。会友居一看也来了大客户，这可了不得，这客户厉害呀。这小子就坐着了，坐着一看，哎，外边有一女孩，哎，长得挺精神的，女孩瞅瞅他， 他瞅瞅女孩，回头他就把脑袋低下了。可是他再抬头的时候呢，这女孩还盯着他乐。他呢就顺嘴说一句：“你认识我呀？不，我看你挺帅的，挺好看的哈。你干嘛呢？我这吃点饭，叫菜了吗？我刚叫，还没点完呢。这儿一顿吃好不好？那多不方便呢！快快来吧，来来，上这儿来。”这小子就把这女孩给叫来了。这女孩来了，互相一认识，我是练武术的，人家叫我大头，你也喊我大头吧。实际上我姓冯，叫冯俊清。哦，大头哥，我也是练武术的，要我能瞅你吗？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夏雨。哦，下雨，下雨了，那个下雨不是夏天的雨，夏天的小雨，淅沥沥沥沥沥沥沥沥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哎，俩人唠的挺投机的。大头哥，那个我也有一外号，你外号叫什么？叫嘎啦。嘎啦是什么东西？嘎啦是东北话，南方叫葛了。哦，小葛了。哎，对。就是娇小玲珑这么一种小海鲜，吃着非常鲜的小蛤蜊，想吃吗你？我当然想了，哈哈哈哈，一会儿吃饱了喝足了找地方吃你，好不好？好，但是你可得做好心理准备啊。什么准备啊？没钱呢，我不要你钱呢，我不是钱的事儿，我呀一会儿要杀个人。啊，好怕哟，你要杀人喽，能带我一个吗？哎，这小葛子这套可挺厉害，能带他一个吗？大头看看他，你真话是假话？当然是真话了，江湖儿女谁怕杀人呢？我小葛子，你可以提一提，在江湖上做了不少的事儿。我就不跟你说了，我一看你就是同道之人，所以我才跟你相近到你这儿来。好好好，这时候就听门口说：“兄弟，兄弟，我田子山，我来了，兄弟在吗？”“哎哥，我就在这包房呢。”这田子山急在外边进来，小葛子一看：“哥，你说的就这个吧？”因为这田子山他穿的一身官衣啊，一看就是捕快啊，还是头啊，这捕快的牌子在这大袋这儿当啷着。大头点点头：“对，哎，你见我这朋友怕了吗？”用一下暗语：“你怕不怕？”“我没有哥，我最喜欢你这朋友喽。”“哥呀，你外号叫大头吧？”“对呀。”“他呀真应该叫大头，他的脑袋比你大，哈哈哈哈。”全乐了，仨人一乐，就别的话没说，大家就都坐这儿了。菜上来了，酒上来了，大头乐了：“哥，你是我好大哥田山。哎，来来来，我们一起喝他两杯葛了，你说对不对啊？”“对对对，喝完这杯酒，我看看这个大头哥的头还能不能在他脖子上了。”俩人定计：“嗨，捕快。”快